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4号，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允许中兴公司7月份恢复已经建在美国的网络；习近平的中国梦接班人队伍来自哪儿呢？共青团能不能够帮助他一圆中国梦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探讨。中国老兵频频的抗议，那么美国军人怎么样得到政府的待遇，还有就业跟福利？节目中呢，我们要听听两位在美国参军的人他们的亲自经验。川普总统扬言不会就关税对华妥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些问题。川普行政当局现在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开展某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几乎关闭之后，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的运营。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7月底之前恢复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会。这么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所提出的要求条件之一。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且将4亿美元放入托管账户以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中兴依赖美国出口的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实际上让中兴全部瘫痪。美国禁令几星期之后，川普总统命令商务部寻找让中兴公司恢复运营的途径。他说，中国为此失去了太多的工作。美国的共和党还有民主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称中兴跟朝鲜和伊朗做生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两党议员不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关心中国的就业，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生产制造就业机会。那么在高关税的争端越演越烈之际呢，川普总统再度抨击了美国的哈雷机车。与此同时，他也说跟朝鲜的谈判进行得很好，而且整个亚洲都为之兴奋。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有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昨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者提出疑问了，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加上呢有这个报道说，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说呢，朝鲜的确还在进行这个核项目。那么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之前在川金会之前呢，朝鲜有邀请各国的媒体前往丰西里的核试验场来观看这个爆破试验场。不过呢，最近的卫星图像则是显示这个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呢，看起来这个辅助的设施是完好无损，而且呢，我们看到当时呢，朝鲜还说还炸毁了这个龟城以北的一个导弹的发射台。不过呢，现在看在卫星图像的分析呢，在6个已知的发射台，还有其他的试验场等等呢，也没有任何的变动或是有任何销毁的活动。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他就对这个朝鲜提出了这个辩护啊，他在推特上为朝鲜辩护说，他说呢，我们跟朝鲜有许多良好的对话。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朝鲜已经有8个月没有进行导弹试射或是核试验了，整个亚洲都很高兴，只有反对党包括假新闻媒体在那里抱怨，要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早就跟朝鲜打仗了。那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早上星期二早上，川普总统现在 推特上为朝鲜辩护，并且呢还骂质疑朝鲜核试验没有这个完全这个非核化的人。那么呢在早上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来上班的途中，在白宫的西厢外面被记者拦下来，也询问了类似的问题，问他说到底美国是否真的相信朝鲜的无核化，以及现在谈判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的说法。
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不会证实也不会否认那情报报告，我不会评论。我们跟朝鲜几天前才开了很好的会议，由金城大使参加的，而正如你知道的，国务卿也正要前往朝鲜，我们将继续通过沟通取得进展。目标跟以前一样，就是无核化，而我们将继续向前推动，继续跟朝鲜合作。
现在我们刚才听到，就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二的早上对记者表示说，他白宫方面还是认为现在跟朝鲜的谈判是进行的十分顺利，并且呢也宣布了，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将在7月5号前往平壤，亲自跟金正恩还有他的团队见面，继续讨论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呢，川普政府打算对各国寄出高关税，那么现在引发了包括中国、加拿大、欧盟、墨西哥等国要以高关税来反制的措施。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关税争端的担忧之下呢，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哈雷摩托车已经表示说呢，为了因应这个关税的争议啊，也担心他们的这个消费者会流失，因此将把部分的生产线移到美国的境外。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曾经严厉的批评，不过呢在上个星期6月28号参加富士康威斯康星州的工厂这个破土的典礼的时候呢，又比较缓和的态度，希望哈雷摩托车能够留在美国。但是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在推特上痛骂哈雷机车，他说呢，现在哈雷机车要把部分生产线搬到美国境外，我的政府正在与其他想要搬到美国境外的美国境内的机车公司合作，哈雷的顾客们对他们的做法很不开心，2017年他们的销售跌了7%，美国才是热门市场。不过呢，今天这个记者就是问白宫说呢，到底川普政府正在跟哪一些外国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生产商来谈判，希望把他们的这个摩托车生产这个搬到美国的境内。对此呢，白宫则是不予以表示，说到底是跟谁谈的。那么说这个富士康的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6月28号跟郭台铭一起为富士康的工厂破土了之后呢，那个富士康当地的这个灭瓦基哨兵日报则是报道说呢，富士康原本答应在当地要新建的是10.5代的面板工厂，但是在川普总统为他亲自破土之后，现在却变成技术含量较低的6代面板工厂。而且这个消息呢，也是由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亲自向媒体证实的。所以呢，不晓得是说到底富士康接下来他的这个投资量，还有他的投资金额，还有他的投资项目，是否真能够像川普总统所预期的一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习近平最近与共青团新一届领导人集体谈话，曾经被习近平批为是高位截瘫的共青团，能否有助于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呢？习近平中国梦的接班人队伍来自哪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将共青团新产生的一届领导人全数召进中南海进行集体谈话。新闻照片显示，包括帝师王沪宁在内的人认真记录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接力的奋斗当中变为现实。报道说，几年前习近平曾痛批共青团形同虚设，只会空喊口号，高位截瘫，四肢麻痹，被批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有舆论说共青团就是吃喝玩乐团，然后入党变成贪污分子，是腐败分子的滋生地。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对这个共青团的一些整肃也好，这个清理也好，实际上就是并不是想废掉这个共青团，他是想改变共青团的过去的一些弊端，拿来为他服务啊。这次呢，他接近这个共青团的这些代表，实际上还是想让共青团纳入他的这种个人的这种计划和安排。
中共最近集中谈论干部提拔，习近平大抓共青团是否与此有关？香港明报分析认为，中共现正将着眼点集中在习近平接班人上，认为他连任三届无碍。不过2027年中共21大的时候，习近平将年过74岁，即便身体健康，恐怕也要退居幕后，而他的中国梦还要继续。共青团系统曾经向中共高层输送了胡锦涛、李克强、李元朝等领导人。原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度出现，因为当时对胡锦涛等人的使用和提拔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有关，如今已不大具备这种提拔制度的连续性。朱欣欣认为，
毕竟要成有系统的来进行培养接班人，必须还得依靠这个官僚体制啊。那么共青团呢，它这个现成的这么一个体系呢，必须得拿过来用啊。这个共青团的这个作用呢，必须得发挥啊。不过就是它的这个如何来发挥，要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这个培养他们接班人的问题啊。所以说习近平呢，重新重视共青团呢，这也是给他的意料之中的吧。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展江曾任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该院在习近平对团中央系统整顿过程当中遭裁撤。他对美国之音说，今天的共青团已非从前，
也好像现在共青团的影响比过去小了啊。这个本身确实现在青年人想法比较多，这个本身就不好抓，现在共青团的影响也不如过去了。对，这是很明显的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大学生为例吧，这个各的想法现在越来越多的考虑自己的前途未来，特别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住房啊、工作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像北京的一些高校啊，还有外地一些高校，现在很多学生还是想出国留学，所以这些好像跟共青团都没什么关系。
展江还说，即使目前共青团整体平庸，青年人思想涣散，希望通过共青团上升的人也许还有。
好像现在这个党务活动要远远多于这个团的活动，现在不大听得到这个团的声音。反正选拔一些这个想从事这方面事儿的人还是能选到的吧。但是就是共青团作为这个接班人这个说法，现在好像说的也不如过去多了啊。过去经常好像唱这个什么团歌啊什么的，现在很少听到了。
朱欣欣说，中国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内的大量两面人。
等于说他们在培养两面人啊，他们一边在批评这个两面人啊，这个金口不一言行不一致，实际上他这个体制如果不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啊，这个不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的真相呢，那只能就是说为上为领导为权力，这样呢必然造成这种两面人。他培养这个年轻的官僚呢，也一样都是北京。
海外中文媒体多维刊登的署名吴苏的评论说，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早已走出了革命，走向世俗，政治其实距离他们很远，能不能够治好中国共青团的高位截瘫，使其走出原有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历史阴影，恐怕还不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即使共青团改革前不能够适应青年人的所谓需求，改革后就能够重新抓住中国年轻人的心吗？形势或许也不乐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退役军人频繁的抗议，表达对福利待遇的不满，让中国政府出其不意。那么这些少则数百多则成千的老兵，在中国5700万退役军人当中比例不大，但是呢，他们流血又流泪的现实却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那么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是怎么样来解决退役军人的待遇、就业还有福利等等问题呢？所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就请到了 两位美国陆军的，一位是现役军人，一位是退役军人，来分享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感想。那么对于说参军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实现自己原来的期望呢？参与节目讨论的美国陆军现役军人于平他说，在美国参军符合了他的期待。
是不错，其实我当时参军这两大原因，第一就是能够退伍之后能享受这个免费继续读书，因为我已经有大学学位，那就可以免费念研究生。第二就是通过参军入籍，这是之前有的一个项目，那都是基本上都说可以实现，就已经是入籍了。然后退伍之后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助学金。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退伍之后享受的福利，比如说可以免首付、低息房贷之类的，这些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所以我觉得跟我原来的期待也是蛮符合的，因为我参军之前就已经是先了解了这种才决定。
接下来呢，谈到了这个美国退役军人的福利，那么主持人又问说，参军是为了美国效力呢，还是说为了卖命，还是为了福利快速短期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那么美国的现役军人于平他说，在美国当兵其实更像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不过在美国当兵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各种待遇啊，还有就是你的期待能够比较清楚，然后这份也不光是就是为一个理想的这么一个献身的一个感觉，而是更加是就像正常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平时如果不是战争时候，那还是朝九晚五的这样一种就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然后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上，周末啊还有晚上还是有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就是可能对比起来就是更像一份正常的工作吧。
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还请到了一位美国的退役军人余杭，那么主持人就问余杭说，你在美国参军这个经历对你有什么改变呢？余杭他说，
是还是不后悔的，我当兵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经历。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经历中让你这个印象最深的，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特别有热情说出来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事例？
其实主要是像于平也说了，就是这个不必隐瞒，我们大部分就是为了去，主要是以福利为主。
福利，对
对对，他的福利还是不错的。学费、医疗，包括你当兵，你家里人的医疗就基本都免了。
是。
而且他也给你钱，支持你买房子，这一系列。职业军人在美国是不错的选择，20年就退休了。只不过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就算了，就不。
在美国从军的话，训练也是非常严苛的。那么参军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受呢？对此呢，已经退役的美国军人于航他说，
我还是挺那个孤单的，因为我那批新兵的时候就我一个中国人一群夏威夷人，我以为是中国人，
看起来是亚洲人。
对，就中国人就我一个，还是但他们还是有一些照顾对我，因为他知道你可能一是语言也不是那么好那时候，然后他多多少少对你有照顾，但是一视同仁了，你就想的，反正我理解就是那些女孩的训练是一样的，他们能挺过来我就能挺过来，反正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谈到了从军，当然还有牵涉到了爱国。主持人问余杭，中美的爱国主义有什么异同吗？或者什么异曲同工吗？余杭他回答说，
爱国主义是很重的。
嗯，
他们这个真正的美国人是愿意那个为国家流血流泪，这个有的人是这样的，包括很多人就是想去当那个 infantry， 所谓那步兵，就是我们最危险的工作，排雷、EOD 这种，他们有的人会喜欢。就是美国人还是爱国主义很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 即将向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之际，中国表示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则排除了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并且警告说，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很快地达成一个公平交易的话，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增加到5000亿美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从7月6号开始将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将对同等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川普总统7月1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交易。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想要达成一个交易，而且我也想达成交易，但是它必须是一个对这个国家公平的交易。川普表示，如果达不成交易，美国将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他说，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达成交易，关税事实上可以增加到5000亿美元。川普排除了美国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他说，他的政府以及他本人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他说，他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且他不喜欢单挑中国。川普总统说，我不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现在他们更大也更强，坦率地说，他们做得更多，他们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但是别的国家也在这样做。川普说，他也会向其他每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采取行动，而且他正在这样做。他还表示，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采取征收关税的举动后，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会通过其他国家，通过一个额外的程序来绕过美国的关税。美中两国即将对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引发了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可能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担忧。美国最大的企业团体美国商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警告说，川普政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做法将加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并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不过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兰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此并不是十分担忧。
If they are temporary and you come to an agreement, I am not concerned.
如果他们是临时的，而且他们会达成协议，我不担心。当然会出现一些错位，有一些疼痛，股市出现波动。
这位曾经代表美国政府在亚洲、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谈判过很多双边与多边贸易协议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说，很多谈论贸易谈判的人对贸易谈判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即贸易谈判有一个双方施压的期间。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本身就是一种谈判。他同意川普总统的看法，即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要超过美国。在他看来，在这次的贸易谈判中，中国比美国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并不是那么强劲。这位前贸易官员认为，双方在幕后正在进行讨论，而中国官方禁止媒体报道或是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就是中方做出的一个反应。
My feeling as a trade negotiator is
作为一个贸易谈判者，我的感觉是，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我希望，我也认为，双方将会达成一个使我们处在比以往更坚实的立足点的协议。
中国尽管表示要对川普的关税行动以牙还牙，但是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一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钟山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将继续捍卫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北京最近推出了放松对银行业、汽车、重工业和农业等行业的外国投资限制的计划，以兑现它扩大市场开放的承诺。彭博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工商界展开游说闪电战，试图说服川普不要大举加征关税。但是这篇报道援引十几名资深游说人士的话说，传统的游说战术，比如说服国会领袖向白宫施压的做法，在川普政府这里似乎不那么灵了。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李成就美中关系现状，还有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的变化发表了看法。下面就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李成教授，咱首先来谈一谈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现状啊。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一年多的时间了，首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对这个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现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那么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您觉得现在的美中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这都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的评估，我觉得实际上美中关系呢进入了一个低潮，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恶化。这个到了而且呢，实际上我认为呢是在过去快30年，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之后的最大的一个低潮。所以呢，实际上两国关系呢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跟1989年天安门有区别的是，当时呢是有一个重大的事件造成了美中关系的进入了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而这一次呢，并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又是全方位的。这个全方位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甚至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当中，所以是全方位的。这个呢，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第二个呢，当时呢1989年的时候呢，中国呢还刚刚开始起步，中国经济，而且呢中国的私有企业呢还是在这是1989年是第一年，这个私有企业呢被允许存在，但是发生了这60这样一个事件。而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呢跟30年前的是根本无法相比了，已经是成为世界的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且呢，以非常咄咄逼人的姿势呢，在整个全球的很多领域当中，不仅是经济和金融上呢起巨大的作用。所以呢，往往会有人说呢这整个呢是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呢发生了变化。这一切呢是在美国的软实力，包括在一定上讲美国的其他的实力在下降的时候，中国呢好像有一种取而代之的这样一个趋势。当然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不管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当中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至少呢在美国目前来讲也本身存在了自己国内的问题，所以呢这些呢都把很多的中美关系呢就是非常非常尖锐的突出性的反映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上讲呢，我觉得是可以逆转的，就是不希望呢有一个什么重大事件呢是把它固化了，然后呢就不能够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比较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这种姿态来。所以呢，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来评估。所以呢，目前的评估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也就是说呢是自1989年以来可能是最低落的一个时期。关于这个特朗普跟奥巴马这个时期的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特朗普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就像基辛格讲的，世界各国、美国本身都要研究特朗普现象。这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非常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本身呢，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做领导的经验，在我也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国会，而且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商人。而且呢，他现在呢，实际上还在陷入了几个三大丑闻，一个呢包括通俄门，包括性丑闻，还有呢家庭成员的腐败的丑闻。当然，这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证据，这有待于观察。但是呢，这种丑闻呢，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很多的行为，包括决策。世界各国呢都认为呢，他有一些非常离谱，他的很多做法呢是人家无法预测。但在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个人认为呢，有些批评呢可能不一定有道理。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他在有些政策上面，包括国内的减税，包括对外的关税的加税，包括比较保守主义的移民政策呢，是他过去一直是这样信奉的，而且呢，在总统以来呢，他也是这么做。当然呢，他这些政策呢，都可能会让位于对他来讲更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呢，他急切的 希望呢他在美国呢建立他的声誉，得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怎么来得到支持？一方面是要避免刚才几个丑闻呢进一步的那个深化，或者对他成为不包括执政呢带来直接的挑战。怎么做呢？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政策的变化，国内的国际的，在国际上呢可能最大的呢就是朝核问题上的他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不管怎么说，现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变化呢，从总体来讲是特朗普开始驱动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有非常强压的手段呢，认为呢他要打北朝鲜，这是造成了整个地区当中很多国家呢不安，包括尤其是呢南韩呢他不干了，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护他自己，因为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话呢，将会有几百人呢就是非常短时间当中都会有死伤，所以对南韩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当然对北朝鲜来讲呢也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挑战，他们不知道到底特朗普买的什么账，但同时呢这个玩的什么 game， 玩的什么那个游戏。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很多从金正恩方面呢他的一些变动，当然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出牌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表明呢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这呢也解释了中美关系当中的复杂性。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或者艺术，第二个呢他的很多行为呢是跟很多其他的方面跟他本人的处境连在一起，可能跟中国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还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特朗普无论是他要在朝核问题上有突破，无论是他想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或者跟中国搞好关系，包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海湖庄园的会谈，包括十一月从中国的角度，从特朗普本身的角度来讲非常成功的访问，而这些所作所为呢带来了美国的外交界、美国的政界的很多不安。所以这也是本身美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总统要这么做，美国的这个官僚体系呢要往另一方面拉。所以呢有时候呢他的目的的最后的结果，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跟最后结果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反差，这也是难度的所在。
李正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我们都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啊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正式的这个会面之后啊，川普总统在很多场合上都不失时机的赞扬习近平主席，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我对他很尊重。那么你觉得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种赞扬是真的处于这种真心，就是说他真的是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值得他尊重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还是川普总统出于这种商人的这种精明，就是在谈判的时候跟对手谈判的时候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习近平高兴，而是他的一种策略？
这两位领导人的关系呢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但是从过去和现在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的称赞不仅是在公开场合，而且实际上在很多私下场合，很多的非常小的范围当中，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场合当中，他都经常会说起习近平，而且呢是带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好感或者是尊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并不是他在说假话。但是呢从另外一角度来讲，由于刚才讲到中美关系呢是在发生变化当中，而且呢现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呢，特朗普呢把习主席呢认为是他的好朋友，但同时呢他的战略报告，他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又把中国作为对手，甚至呢这很多人解释了这个作为战略敌手。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你只是无法想象的把对方领导人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把国家作为敌人。所以这里边呢有很多矛盾的之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特朗普呢为什么会尊重习主席，在一定方讲呢，他们有两人尽管有很多背景的不同，或者走上政坛的不同的途径，但是呢或者能力上呢也很多不同，或者团队呢更有很多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想讲不同，相同地方呢也是非常明显，两个领导人都想做事情，都想建立他们自己的伟业。而且呢从中国来讲呢从习主席来讲呢要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或者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一个呢让美国更伟大。 同时两个人呢都是以通过反腐败来建立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支持，同时呢对知识分子对媒体都是比较不屑一顾的，或更是呢对下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官僚体系呢也不像也不是完全靠着官僚体系，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些决断。同时呢两个人呢对基础设施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习主席的一带一路雄安的发展，而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而且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呢要恢复他的以前的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个繁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他们相共同的地方，所以这一解释两人呢能够有一定的理解对方，同时呢有一定的欣赏，所以这个呢应该说不是什么假的事情。但是呢这里边呢又牵涉到很多利益和无法预测的未来的这个国际事件的发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想元首外交呢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当元首就是美国总统要做 ABC 的时候，而他的团队或者是美国的整个外交界，甚至当然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有时候正好唱反调，所以这就是中美关系呢带来了很多以前前所未有过的，或者是从尼克松时期以来的就是比较戏剧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使两国关系呢又加大了很大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下个星期是中共维稳当局镇压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3周年，被捕人士的亲友以及709案的关注者举行纪念活动。另一方面，中国退伍军人在一些地方相继的发起集体维权抗争之后，中共高层最近召开会议交流退役军人工作经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所做的连线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2015年7月9号的前后呢，中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抓捕、拘押和传讯行动，人称709事件。那么当时呢有数百人受到了波及，失去了自由，那么遭到起诉和被判处重刑、缓刑和监外执行的多达这个10多个人啊。那么其中呢包括这个像是吴干这一类的这个网民超级低俗这个屠夫的这样一些人士啊。那么我就想问问您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709事件的相关人士呢在目前这个关口他们有哪些活动，那么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709事件3周年来临之际，一些709家属发起了探访活动，前往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和监狱为被关押者存钱存物拍摄视频。他们已经去了沈阳，为关押在那里看守所的李玉涵律师存生活费。他将前往山东、河南等地探访帮助过他们的人，预计在7月9号以前完成这个探访计划。709家属李文足一行今天下午到达了山东泰安，准备看望已故维权律师刘荣生的亲属。刘荣生生前为涉及709案的谢远东律师辩护，还曾经代理这个维权人士张六毛性侵嫌等案件。去年4月，刘荣生律师在辽宁本溪出差途中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昨天呢，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和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到了沈阳第一看守所为维权律师李玉涵存钱，并且送夏天穿的衣服。李玉涵曾经为维权律师王宇辩护，曾有报道说李玉涵在看守所里面啊遭到了酷刑的虐待。李文足介绍说，这次去沈阳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受到阻挠。今天呢是人权律师王全章被抓或者被失踪1090天，他妻子李文足呢在维权和被当局打压过程中成为709家属代表人物之一。那么针对中国司法部长2015年709案发生时的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日前对媒体称依法处置王全章一案这个说法，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这是敷衍舆论的谎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李文足的说法。
说的好听，然后实际背地里干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这样的。他们每天都是在表演谎言。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你撒谎可以，那我就把你的谎言说出来。那 你今天依法处理王全章案子，你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我的丈夫王全章三年来生死不明。
维权律师王宇昨天接受了香港无线新闻的采访，王宇在采访中说，当局当时啊以他儿子作为要挟，强迫他认罪。有消息说，被判八年监禁的维权人士吴干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网名超级低级超级低俗屠夫的这个吴干啊，他日前呢首次在狱中会见了他的父亲徐孝顺。另外呢，今年五月，湖南司法厅吊销了维权律师文东海的这个职业的执照。当时呢，文东海遭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的骚扰，没能参加听证会。文东海呢，原为中共党员，他表示今天接到了湖南律师协会党支部的电话，要对他做党内的违纪处理。文东海随后发表声明，宣布退党。宇宙。
嗯，好的。那么中共一些高官呢，最近在河北召开会议，说是交流退役军人工作经验。那么此前在河南的漯河、四川中江以及江苏镇江等地呢，先后发生了老兵抗议维权事件，尤其是镇江事件的事态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让当局是非常的不安。那么这次的会议呢，是不是能够解读为安抚老兵情绪和稳定现役军人军心的一项举措呢？那么退役老兵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近来我们看到中国多个地方发生了老兵抗议维权事件，当局呢是软硬兼施，多管齐下，对退伍老兵维稳。在镇江大规模老兵抗议事件发生流血冲突以后呢，各地还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事件，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7月2号，各地的一些老兵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集体表达诉求，当时警察和维稳人员封堵了马路两头，致使外地赶来声援的老兵无法靠近。当时呢就聚集了大概有60-70名，据老兵的说法啊。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6月30号到7月1号，退役军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国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和公安部长赵克志出席，赵克志也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啊。那么报道说呢，要因地制宜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做好扶持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生活困难救助等工作，让广大退役军人切实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还要包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尚以及价值导向，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不过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和部署目前尚未公布。那么参与声援镇江老兵维权的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表示呢，他被遣返回家后就遭到当局外包的黑社会人员日夜看押，出门买菜都有几个壮汉跟随，要到城外就会被殴打。朱永健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牵头声援镇江老兵维权的这个一位战友被当局维稳了，目前无法进入老兵微信群。朱永健说，当局派大批手持警棍盾牌的特警夜袭维权老兵，驱散抗议者。失踪的维权老兵呢，有一些是这个下落不明，而老兵的诉求至今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朱永健认为呢，河北这个石家庄开会显然是为了老兵问题而来，但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基层都会走样。下面呢，这还有这个就是官媒说呢，这个河北在退役军人管理方面有不少好的做法。官方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到退伍军人拘信，就是为了应付老兵抗议声浪带来的压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朱永健的评论。
对这种压力的产生的，但是你下面像孙春兰、什么赵克志啊、郭声琨啊，他们屁股也不干净啊。像习近平、李克强到下面就不好使了，就是表面文。我个人认为啊，你在传媒一道一道传下去，就是这种形式。我们这么多年，反正总是会有，总是会有。
中国官方对于这些抗议事件呢，是一直保持低调，那么官媒也是避而不提。由退伍老兵指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形同虚设，尽管这个被认为 模仿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设立的专职部门呢，已经挂牌好几个月了，但是其官方网站和联系电话至今都找不到。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提供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泰国救援人员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争取尽快从被洪水封住出口的溶洞里救出一个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们。他们已经被困在洞里一个多星期了。气象预报人员说，今后几天还会降暴雨。救援人员星期一在岩洞一块窄小的平地上发现了这12名年纪在11到16岁的足球队员以及他们的25岁教练。泰国内政部长阿奴彭说，为了把这些人救出来，可能得教他们潜水，不过这可能有困难，因为其中一些孩子不会游泳。阿奴彭对曼谷邮报说，救援必须加快速度，将使用潜水设备，如果水位升高，救援工作会更困难，我们必须在那之前把孩子们救出来。与此同时，泰国当局继续努力抽出溶洞里的水。据报道，溶洞的男孩们跟他们的教练身体虚弱，目前有7名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泰国海军特种兵在溶洞里照顾他们。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誓言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公函丝毫不影响乌克兰对北约的立场。乌克兰媒体报道，匈牙利外长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出公函，称维克托总理在会见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之后，计划对任何建议北约接纳乌克兰的文件投反对票。报道说，匈牙利公函发出几天前，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部长级官员基本解决了有关一项乌克兰法律的争议。匈牙利官员说，如果乌克兰能够遵守威尼斯委员会的规定，匈牙利将不再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川普行政当局废除了鼓励美国大学为增加多样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的政策。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说，奥巴马执政时期向希望把种族列为录取考虑因素的学校提供法律建议的指导原则没有必要、过时、与现行法律不符，而且不适当。川普行政当局的决定将允许美国大学接收新生的时候不考虑种族因素，对先前鼓励教育机构为增加多样性而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是一大打击。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的学校民权执法事务的官员不同意报道中所说的川普政府的法律观点。民权组织对这项决定提出批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主席加尔希尔说，平权行动已经被证明是打造多样包容的教室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他还说，联邦政府这项宣布更说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重要意义。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一次裁决支持大学在招生的时候把种族列为众多因素之一。主笔裁决意见书的大法官肯尼迪最近宣布退休，川普总统有机会提名一位不主张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人担任大法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据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敦促川普政府就中国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并且说第一个目标就是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六月末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的话说，布朗巴克六月在闭门会议中告诉国会共和党成员说，他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是一个绝佳的筹码，来向中国施压，改善中国国内的宗教自由问题。根据布朗巴克的提议，川普总统可以基于奥巴马总统时代的人权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冻结镇压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资产。 这部根据以一位死在狱中的俄罗斯会计师命名的法律，此前仅针对俄罗斯一国，后来扩大为全球范围的人权问责法。非营利性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制裁中共高层官员的措施非常欢迎。
也就是啊，我是非常赞同这个措施了啊，因为这个从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个全球麦格尼斯基这个人权问责法案以来呢，就是今年正式也实行第二年，去年呢只是制裁了一个中国低级别的一个官员啊，那我觉得今年的对于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恶化呢，已经啊达到了可以说文革以来啊，就文革结束以来历史的最恶化的水平上。
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求证，国务院并没有正面进行回应。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务院不预测我们要进行什么制裁，制裁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严重人权侵犯和腐败的工具。如果川普总统同意这一举措，那么这将是川普政府首次因限制宗教自由的原因制裁中国官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曾任堪萨斯州州长，他于今年一月在川普总统提名后接任国务院的职位。他是第一位接任这个职位的天主教徒，与福音派社群的关系紧密。傅希秋牧师说，
那么布朗贝克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是确实是很真诚的重视这个改善全球的宗教自由，尤其是对中国非常的关心。
嗯，
啊，我觉得他在这个向国务卿啊蓬佩奥和这个川普总统提出这项提议啊，就是对中国的一些高官啊，就是说不能仅仅只是一些低级别的没有特别决策力的官员。那么我觉得说像陈全国啊，就是新疆的书记啊，这种人呢，确实是啊，就是说应该有一些实际的措施啊，让他感受到啊，他作恶的啊，必须要成为过街老鼠啊，不仅仅他这个旅行应该啊受到这个限制，而且呢，他和家人的财产呢也应该被冻结。
陈全国自2016年开始担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他被认为是中共强硬派的领导人，摒弃了前任提倡柔性治疆的张春贤的做法，采取强硬手段管控新疆的维吾尔人，不仅大大提升了新疆的安保程度，还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运动，包括要求新疆各地大批维吾尔族穆斯林参与再教育营。自由亚洲六月末报道说，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土外特乡，有超过1/10的居民曾经或正被关在再教育营里。傅希秋牧师表示，新疆的情况可谓已经形成人权的灾难和宗教自由的灾难。美国国务院过去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说，在过去的2017年，北京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当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到国家或者执政的共产党时，就会限制宗教信徒的个人自由活动。这份报告估计，有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已经被强迫送进再教育中心，并且已经实施了广泛和侵入式的安保和监控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中国背景的风险投资进入硅谷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专家担心一些低调进入敏感领域的风投项目背后藏着中国的战略野心。下面请听叶林的报道。
路透社最近报道说，有超过20家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基金或国有实体有密切联系。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风险融资统计说，当前主要来自中国的亚洲风险投资带动融资总额的大幅提升，改变了风投行业的格局。2017年，亚洲投资者对初创公司的投资几乎与美国投资者相当，占全球1540亿美元风险投资额的40%，美国占44%。不过，美国的观察家和战略决策者开始担心，与单纯追求投资利润回报的大多数西方风险投资者不同， 许多中国的投资项目是受到战略利益的驱动，政府发挥了很大影响，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特别受到关注。有分析说，中国资本通过组合型基金投资的做法，让人很难彻底弄清资金来源。路透社的统计说，杭州市政府支持的杭州硅谷孵化器项目至少投资了另外10家硅谷的风险基金，隶属于苏州市政府的元和谷风创投投资过人工智能和自主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上汽集团的风投部门也曾经投资过硅谷的自动驾驶、地图绘制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阿特金斯对美国之音说，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t's not like the US system where we have private firms that...
他对美国之音说，和美国的体制不同，在中国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政策更紧密一致，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这些投资者有很多是有意识的中央政府战略，给硅谷早期发展的公司投资的目的是获得他们的技术专长。路透社说，一直以来风险投资公司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投资者是谁，创业者也很少过问。阿特金斯认为，随着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可能会被赋予更大的审查不同投资和协议的权利，美国行政当局可以禁止对某些中国对美国公司的风险投资项目。他还说，美国要警惕中国在激光、材料、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2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播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委内瑞拉经济现在一败涂地，通胀飙升，粮食、水和医药用品严重短缺。有报道说，马杜罗政权的政治反对人士可被判入狱并遭酷刑。面对如此惨境，已经有几百万委内瑞拉人逃离自己的国家。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访问巴西时指出，委内瑞拉一度是该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彭斯说，委内瑞拉的崩溃正带来人道危机，导致普遍存在短缺问题，人们得不到基本的服务，还有饥饿问题，这造成我们西半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境出逃。为了帮助应对这场危机，副总统彭斯宣布为已经逃离自己国家的委内瑞拉人追加近1000万美元的美国人道救援基金，100多万美元将直接用来协助在巴西的救济行动。2017年以来，已经有50000多名委内瑞拉人到达巴西北部。这笔追加的1000万美元，使美国自2017年以来的人道救援总金额达到将近3100万美元。最近宣布的这些款项用途包括分配给国际移民组织的委内瑞拉危机区域应变小组，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最近到达厄瓜多尔的委内瑞拉人提供紧急应变工作，以及为在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与巴西的委内瑞拉人以及接待他们的社区提供其他的人道援助。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补足这项援助的是双方合资的1850万美元，用来协助逃离危机而流落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民。 美国国务院赞扬西半球各地的国家与社区慷慨接待逃离本国危机的委内瑞拉人。美国敦促所有捐助方做出更多捐献，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道需求。美国国务院还敦促各国加大他们对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支持。副总统彭斯指出，只要马杜罗否认民主，并且不给予他的人民基本权利，委内瑞拉就会继续崩溃。他说，美国不会在委内瑞拉崩溃时坐视不管，委内瑞拉理应有更好的局面，委内瑞拉人民应该重新获得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